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森和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共同提出一项两党联合法案。这项名为《跨太平洋盟国投资武器以促进台湾安全法案》，旨在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联系，同时应对台湾可能面临的供应链和战备挑战。罗森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中共加大军事建设和加紧对台湾的侵略，我们不止必须确保我们的实力，还必须加强我们的民主盟友台湾的实力。我很自豪能够领导这项两党两院的法案，以深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务关系，并且帮助提高台湾的战备状态。罗森和沙利文的法案将要求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适当考虑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国防工业基地合作。斯科特在关于该法案的声明中说，共产主义中国的邪恶独裁者中共党魁习近平正计划入侵台湾，还继续攻击民主以谋求统治世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强调美国不可以坐视给这种情况发生，这个首要是由支持我们的和平民主盟友台湾和他军队开始。斯科特说，他很自豪能够参与推出台湾安全法，以采取行动来对共产主义中国发出强烈信号，亦即是美国会同台湾坚定地站在一起，不会屈服于邪恶共产党政权的意志。之前经过参众两院两党几个月的分歧，一项950亿美元的一篮子对外援助补充计划目前他已经获得通过，还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以支持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礼拜四，拜登总统首次针对亲巴勒斯坦的校园抗议活动发表全国讲话，强调言论自由权和法治都必须得到维持。他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压制批评者的独裁国家，但秩序必须占据上风。虽然不同意见是民主的根本，大家亦有抗议的权利，但我们没有制造混乱的权利，暴力抗议是不会受到保护。拜登强调，当前的示威活动绝对不可以导致混乱或影响他人，令到学生无法完成学期和大学教育。之前拜登总统对过去几个礼拜席卷全国美大校园的亲巴勒斯坦骚乱几乎只字不提，但他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这个会可能尽快达成暂时停火。拜登礼拜四表示，大学校园内的抗议者应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应该演变成非法侵入或暴力事件，例如破坏公物、打烂窗门、关闭校园、强迫取消课程和毕业典礼，所有这些都不是和平抗议活动。礼拜四的时候，几百名戴着头盔的警察亦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心广场，强行拆除前一晚搭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营地。当局表示，有132名同警察对峙的抗议者被捕。加州州长纽森亦谴责抗议骚乱事件，还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从事非法行为的人一定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将会包括通过刑事起诉、停学或开除。根据哈马斯礼拜四公布的一份声明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哈利亚在与埃及情报局局长卡曼纳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分别通话时讨论了停火问题。哈马斯表示，他们将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埃及就停火协议进行更多谈判。目前调解各方正提议停火40日，还释放很多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几十名以色列人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三访问以色列时亦说，哈马斯需要答应还完成这件事情。如果哈马斯确实说关心巴勒斯坦人民，还希望即刻减轻他们的痛苦，那他应该接受这项协议。就在当前以色列准备在拉法实施计划中的军事行动那阵， 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礼拜三同以色列国防部长阿夫·加兰特通过电话，五角大楼指出，奥斯丁强调以色列在拉法的任何潜在军事行动都需要包括一项可靠的计划，以撤离巴勒斯坦平民，仲维持人道主义援助留人。另一方面，奥斯丁亦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国防的支持，同应承无条件俾所有人质翻屋企，同时确保平民同援助人员安全的重要性。2024年5月3日是联合国制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的纪念日，一份全新的英文网络杂志《香港人》正式上线。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聚焦在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当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指出，中共政府不止关押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新闻工作者，还继续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控制，实施内容审查和监视政策来管理在线内容，还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信息的传播。台湾就被称为亚太地区新闻自由方面的楷模，而且排名较2023年的全球第35名上升了8位，到达第27名。报告还显示，全球2024年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是挪威，挪威已经连续第8年排名第一，阿富汗、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就在排名榜上垫底。美国在本年度的报告中排名第55名，较上一年的第45名下跌了10位。报告认为，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日益加剧，一些政治人士的公开敌意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该组织预计，世界各地即将举行的选举将为新闻工作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日公布报告指出，129个国家的环境记者中，70%受访者指出，由2009年到现在，他们曾遭受和气候变迁报道有关的攻击、威胁或压力。44位记者在2009年至2023年间被谋杀，但只有5位加害者被司法判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作报告时访问了900位环境记者，其中1/2的人指出曾遭受暴力对待。报告制作人卡莱拉指出，记者的报道是给社会大众知道不同面向的环境危机最重要的管道，政府等公权力必须能够保护记者免于威胁。5月3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海军上将发出警告，说中共打算使用浮动核电站，对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潜在影响。他指出，中共喉舌媒体曾公开表示，大陆当局打算利用浮动核电站加强对南海的军事控制，进一步提出非法的领土要求，中共对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他正在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5月2日，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中共正处于建造军用反应堆的高级研发阶段，而目前国际社会还未制定浮动反应堆安全使用的标准。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们担心的是，他们越接近部署浮动核电站，就会越快地将它用于有悖于美国国家安全和该地区广泛安全的目的。中共在2010年开始设计浮动核反应堆，大陆媒体2016年报道说，中共当局计划在南海部署20座这样的反应堆。同一篇文章还吹嘘了军事应用，说每个南海岛礁都配有一个浮动核动力平台，实质上就是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配备作战飞机和导弹系统，他们的军事优势远远超过远道而来的美国航母舰队。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还强调，在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这些反应堆可以确保军事演习的顺利进行。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2年的一份报告，其中一个浮动核反应堆计划在今年开工建设，另一个反应堆正处于详细设计阶段。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休斯科学家联盟核电安全主任物理学家埃德温·莱曼表示，浮动反应堆很容易受到水下攻击者的恶意攻击或破坏，或者海啸或特大风暴的破坏。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亦很危险，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最终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发生灾难。过去几年，中国经历了多宗涉及核技术的事故。2021年，广东台山核电站发生事故，出现核燃料棒破坏，令到核电站停运一年。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